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共的领导人和官媒也不断地重申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钓鱼岛、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而中共和中国也是分不开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历史学者潘通凯最近是再版了他的畅销书《炎黄解读》，并将推出新书《最后集权》。他在书中用历史事实拆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话，告诉大家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究竟是如何被凭空捏造，并从历史出发重返美中关系的三岔路口，探索中共集权制度的源头。那么究竟中共这个最后集权的病源来自何方？所有向往自由的人们力抗中共集权，对症下药的解方又要从何处寻找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香港时事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从伦敦透过视讯连线做客时事大家谈。潘东凯先生，欢迎您。
哎，东宁你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教您，这本《炎黄解读》不但有一些丰富的史料，也有很多这个生动和有趣的比喻，包括在自序当中，你以这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的这个雷丸啊，来形容这本书对付中共的这个变种病毒，不但能够对症下药，而且是您说药性温和，功效神速。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共这个病毒的起源，还有您这本《炎黄解读》的药方究竟是什么，好吗？潘东凯先生，
其实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自己创造的概念，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模仿的。因为我们在广东话里面就有个俗语叫应声虫，但那个应声虫，我小时候都听人都讲，我以为是一个笑话，后来我看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在李时珍的那个本草纲目里面呢，纲目里面其实真的有这个记载，就是说其实有一人得了一个病，就是有一个寄生虫，那个寄生虫就是那个应声虫，它其实没有什么害处，真的很讨厌。你说什么，它就重复你的话，因为它就没有自己的话，就重复。你讲什么都讲什么，是不是很讨厌，很困扰？但是它就找到那些药啊，就是本草里面的药，每一个的度。每一个读，你我说这个人真是一个天才，他读所有的药，比方说你说什么当归啊，什么北芪啊，他都没反，他都 repeat your line， right， 重复你的话。
重复你的话，
他一读到雷丸的时候，那个应声虫就静下来了。那我看中共呢，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18年嘛，2018年的时候那个。中共有一个叫什么七不讲，这个七个东西啊，什么公民社会啊，独立法治啊，自由民主啊，西方价值啊，所有的东西都不讲啊，这个七个概念都是外面的一些概念，我们就觉得好像呼吸空气那么平常的那些概念，那这个东西不要讲。其实我说你中共就是一种寄生虫，就是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重复，但是到了你要害，你就不给人家讲，所以他不给你讲的，既不讲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地方可以发表这个意见，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有，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吞下那个雷丸了，那中共就死掉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您的这个炎黄解读就像这雷丸一样啊，是这个中共的克星。那么您在书中也举了一些历史的事实来佐证哦，就像我前面讲的，其实所谓的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为了配合中共所宣传的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话被凭空捏造出来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您的论点好吗？
其实这个龙那个东西很奇怪，这个不是政治，我就有一个兴趣。我们知道在中华的概念里面有这个十二的生肖，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有你属狗的，你属马的，你属鸡的都有，但是这个别的11个动物都是真的，都是看到的，都是存在，都很平常的。但是唯一这个龙呢，它是格格不入，它这个龙呢好像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看过， 然后我就翻开那些古书，比方说那个左传，其实左传里面有记载，那个时候龙是一种动物，而且呢可以把它养起来，可以把它，而且可以吃它的肉，就是这个不是传说的动物，其实这个是活生生的一种，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自然界存在的一种动物，还可以把它抓起来养，养完以后还宰割来吃它的肉，所以这个不会是人类的祖先，也不会说中国人的祖先，对不对？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看那个龙呢，其实是什么？那个龙呢，其实就是好像一种爬虫类的动物，最可能是鳄鱼。但问题是后来你知道中国有麒麟啊，麒麟啊，有龙啊，这些东西都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就绝了种。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一种传说的动物，传说的动物就变成一种神话。那个神话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中国人的祖先是龙，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龙的传人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很现代的，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歌手侯德健，这歌还不是他做的，是李建福，对了，李建福做的，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的时候，他们很惨啊，所以就说我们这些，好像有人说这亚细亚孤儿，他们就说我不是我的中国人，但是你不承认我是中国人了，所以就唱了一首歌是四面楚歌是故事的剑，对不对？这首歌里面这首歌就叫做龙的传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做了一个新的神话，就说龙不但是中国的以前天子的代表，还是所有中华民族的人的那个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都是龙的后代。这个的平衡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那个70年代创造出来的事情，之前没有的。所以这些神话，你就说你不去怀疑，不是探讨了。人家告诉你，你就说变成一个事实。所以龙其实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就不可以做。还有这个长城，我是用同一个，就是我们要探讨这个历史，主要是建筑在事实，我们叫 facts on the ground， 就是事实的上面。你是有，没有就没有，对不对？然后我就做这个所谓的现代中国的建构了，很多的一大部分。都是虚构的，都是 fiction 来的，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中共用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本来就台湾那边出来，就是对抗中共的。后来我就用这个侯德健这个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国主认同里面都是摇凤摆柳，最后其实整个东西都是一个骗局。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您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中国，这个现在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还有这个解构所谓的中国神话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外交部动不动就骂人是汉奸，或点名香港或台湾的谁谁谁是被外国势力煽动，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您在这个书中的前半部花了不少的篇幅解释这个汉奸的定义啊。在您看来，究竟谁是汉奸，谁是影响中国最深远的境外势力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要出卖他自己的国家，不一定说是不道德的，其实我们要看那个事实，他出卖的是什么国家，他为了什么原因出卖这个国家，对不对？这个我们，但是我先不要讲出卖国家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根据我们中共没有出现以前都有这个案件的定义了，就是大概我们可以接受，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一个汉人出卖他自己的民主、自己的国家，对不对？然后我们用这个定义来看中共成立的历史，就觉得他从1921年开始，就是苏联创造的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他的那个政治理想也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而是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成功，这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成功就是苏联的成功，苏联就是一个俄罗斯继承下来的一个国际的霸权，一个帝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用他的定义来说，他就是一个汉奸。但是我们具体还要讲，在这个现代的中国，我书里面说，这个中国不是没有存在，但这个中国的建构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事情。这个现代的中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这个现代的中国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但问题是，这个现代的中国，它受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跟日本的那场战争，对不对？我们都明白了，这个我不放时间讲，就是说，中国跟日本的全面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下面打的，那个中国人的牺牲很大，对中国的破坏很大，所以这个所谓的抗战呢，就是现代中国中华民族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慰藉。所以呢，我就说，在这个抗战里面，在中国跟日本打仗这段期间里面，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那个就是问题了。那个就是他从来不是抗日，而且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日本合作。他攻击的不是国民党，他攻击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从整个中华民国的那个4.5亿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历史这没得辩解，因为很简单，中共要听命于国际共产主义总部是在莫斯科，在那个就是苏联控制的一个国际组织，这么简单，没有意义。这个在1941年的4月30日，日本的外相宋刚，不好意思，我的国语退化了。宋刚他去莫斯科谈判，然后跟那个斯大林签的那个合约，就从1941年的4月13号开始，日本跟苏联是朋友，不是敌人，而且他们有共同的在亚洲的共同利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共是苏联这个整个整体的一部分的话，他就是要执行莫斯科的那种的命令。就是说，其实我说汉奸不一定不对，也许你是为了那个共产主义的理想，所谓的共人无祖国，我无祖国，没有祖国，对不对？你国家民族这些东西都没有，国家机制就要毁灭，因为你最后达到那个国际那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嘛。所以如果你的老板是在莫斯科，你是为了人类的未来的话，那你做汉奸无所谓。但问题是你做了汉奸也不承认，这个是问题。所以呢，我看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是，我们也从潘龙凯先生从你刚刚讲到这个汉奸的定义来谈到这个中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是直截了当用黑帮来形容中共的本质。那么您在这本书上只是一针见血的指出，马列主义其实是用这个邪教办科学，然后再被毛泽东给加上了民族主义的包装。在您看来，中共集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种集权的病毒吧，又是怎么样去演进和变异的，加剧它的毒性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本质不会，黑帮不是本质。黑帮只是那个表现的那种的行为，对不对？如果中共真正只是一个黑帮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中共是一个曾经是有政治信仰的一个力量。那个东西就是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它本身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些教条，但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啊，共产主义运动啊，他说自己是科学，但是我看他的那个行为，看他那个对人的影响，这很简单，你说我是科学，我就是科学，对不对？我说我是。比方说我说我是你的爸爸，我真的是你的爸爸吗？对不对？不可能的嘛。你要看他那个行为，他那个行为这个从马克思开始 一直到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其实有一套的做法。那个做法是什么？就是用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来影响你的思想。
嗯，
这个就是所有的极权主义的那个鼻祖，就是头一代。因为你看，其实我第二本书就是像你讲的，我说这个最后极权，其实我的英文的那个 title 叫 Four Horsemen， or maybe the Fourth Horsemen， 第四骑士。
嗯，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接受他属于一个极权的话，要满足很多的条件。要满足这些所有的条件，到现在为止只有四个，就是那个苏联刚才讲的，纳粹的德国，跟那个法西斯的那个意大利，对不对？所以总共只有四个。但是我们如果看他们的成立，他们的那些主导的思想，他们中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纳粹的德国跟穆索里尼的那个意大利了，他们其实都是从马克思跟共产主义那边分出来的，都是其实是整个病毒。如果我们说病毒有变种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好像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脉相承，那个渊源呢是很清楚。
嗯，
所以我就看，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推这个源头，
嗯哼，
那个源头所有的这些集权，现代的这种邪恶的这种有信仰在背后，但是信仰是有点变态的一种信仰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同一个主线。所以很明显的话，就是就一种，我们说这个是一种邪教。这个邪教也不是我定的，因为它英文的名字叫 cult， C-U-L-T， 然后呢，根据那个剑桥的那个字典，中文的翻译就是邪教 cult， 所以这是一种 cult， 所以中共呢用这个来去分析了，我觉得还对头一点，因为你说黑帮有很多黑帮，香港有很多黑帮，意大利有很多黑帮，美国都有黑帮，台湾都有黑帮，对不对？如果你说黑帮的话，就把贬低了他的影响了。
好的，那么潘东凯先生，您在这本新书《最后集权》当中也去探索了这个中共集权的根源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共集权的根源这种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做法是来自秦汉政体和这个当时大一统的思想。您认为从传统的帝国历史去寻找这个集权的根源是正确的方向吗？您在您的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与英石教授和孔杰荣教授之间的这一场辩论哦，究竟中共集权的源头是来自本土还是外来的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其实就都是根据事实来做一个分析。如果说以前的中国对世界不了解，就是中国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这阵的以前来说是曾经有这个概念。秦汉一直到清朝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重要，而且也许不存在也说不定，就是说成的科学的观念啊，航海的知识都不成熟，对不对？
嗯，
但很早我们知道，比方说我的书写的尼布楚条约，那个就在如果没有记错，就是1689年，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在康熙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呢，俄罗斯跟我们要签那个和条约的话，我们要平签，对不对？不是说我是天朝，他是什么小弟弟，你不是这样。所以其实啊，康熙开始在清洗以前那种天朝概念已经没有了。那问题是，到了乾隆，我们来中国，他是空商跟着做生意战，但是他那个乾隆就说，我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但是你有什么我都有了。所以这个不是不了解，也不是要侵略人家，而是要不要跟外面接触。
嗯哼，
不要跟外面接触，更变成一个对外扩张的一个大帝国是两回事，这个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还有当那个以前的满洲人的那个皇朝灭了，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或者是一个现代的共和制的体制，那个上交这个新的共和的体制的，比如说你的顺文啊、宗教人啊，或者是所有的学者，人都没有说要什么天朝，这个东西是没有人相信的。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挣的是科学，对的，对不对也好，所以整个中国的思想界，1911年，那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1949年，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里面，也许是非常艰难、非常不明朗，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思想界，从来都没有一个讲法说我们是怎么天朝变成了秦汉那种，哎呀，整个世界、整个天下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在中间，没有这个概念的。问题是刚才我讲的，就是你中共建立以后，他本来要做那个世界革命，但那个苏联后来做来做去不做了，那个斯大林死了，然后1956年十大就批判那个斯大林了，然后就他们呢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就是中共叫做三河一小，三河两船，或者是这是和平共存、和平竞争。和平竞赛应该是，而且和平的改变，就是说我们要变成共产主义，不要跟他霸，不要跟他抢。就是克鲁晓夫跟那个尼克松在辩论的时候，就是说我用我的经济实力跟你和平的竞争，那个东西毛泽东听了不是，所以他自己要搞一套是他的事。他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对不对？后来毛泽东死，那个世界革命也没办法赶，然后就美国养大这个东西了。美国从卡特总统开始，很多他的援助，不停把这个现代的中国建立起来。到了那个邓小平以后啊，改革开放，他们都是美国用了很多的，也许不是说美国这么笨，那个时候美国有一种想法，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变得很大了，那自由的、自然而然的，中国就变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但是这个证明是错了嘛？所以现在的实力是建立在美国对他的友好身上，建立在外面的国家、西方的经济系统跟他合作这个基础上面。
嗯哼。
到了都那个习近平了，以前刚才我讲的那些政治的理论呢，现在都破产了吗？所以就拿那个什么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这个东西讲来讲去就变成了一个天朝的系统。但是我们海外的人如果在一起起哄的话，那我们不是说变成他的算权的一部分了吗？
嗯，
这个我觉得有点天真，吧。
嗯，好的，潘东海先生，你在这个《最后集权》这本当中说，这个中共现在是最后的一个集权。那么这一个集权对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甚至对香港和台湾和全世界人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香港、台湾跟美国又应该怎么样有效的来因应呢？你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可以最后提供给大家？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现在时间的关系，我说其实我们跟他合作平等互利，但是你看如果我们真的跟他不够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那些我们的经济实力啊或者胜路了？其实我举一部影子，美国 Hollywood 的那个 Top Gun。
嗯哼，
本来 Top Gun 是因为要看大陆的市场，他对他后面那个中华民国的国旗都把它去掉，把它用 Photoshop 隔掉，因为这个要不要就大陆的人生气嘛。后来大陆的钱没有了，大陆的市场也没有了，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旗又上去了。但是最后那个 Top Gun 那个他卖了很多的钱，全世界都赚钱，就是我说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完全脱钩，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完全脱钩的话，你不需要他，他也许需要你，对不对？这个世界就这么简单。但他需要你，你不给他，他自己会憋死了。当毛泽东时代中国一穷二白，就这么简单。
好的，我们经常非常感谢香港的历史学者也是时事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大家节日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